欢迎回来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外长开会聚焦俄乌边境局势和中国人权，抗衡中国，美澳日合资帮助太平洋国家建海底电缆，全美染疫致死数逾80万，世卫奥密克戎唔易引发重症。布林肯呢个星期首次访问东南亚，加强反共合作。首座里程碑，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出访阿联酋。以下是详细内容。一连两日在英格兰利物浦召开的 G7 外长会议，今年首度邀请东南亚国家协会成员国，澳洲和韩国虽然不是 G7 成员国，其外长亦分别受邀，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和加拿大的外交部长一起出席实体会议。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2号代表英国发布主席国声明，在聚焦中国议题的段落中提到，与会各国外长强烈重申5月的 G7 外长会议公布和6月的 G7 领袖峰会公布所指出的承诺与立场，并关切胁迫性的经济政策。特拉斯指出，各国外长讨论了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议题和挑战，包括香港和新疆、南海和东海的情况，以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G7 并警告俄罗斯要降低其在乌克兰边境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否则将面临其所谓的大规模经济后果。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一致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集结和咄咄逼人的言辞。在11号的正式会议前，特拉斯在10号夜晚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一次双边会晤。英国外交部事后发布的一份声明指出，英美外长对俄国在乌克兰边境大举陈兵表示严重关切。特拉斯特别希望各成员国以更坚定的立场捍卫自由世界。特拉斯在会前表示，英国将在外长会议上对由美国、欧盟和英国提出的抗衡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基础建设替代方案提供安全和经济支持。特拉斯仲对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和重启的伊朗核谈判可能破裂表达了关切。这次七大工业国组织外长会议在讨论伊朗核问题后，将共同呼吁伊朗约束其核计划，并利用维也纳正在进行的会谈所提供的机会，重新达成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多国协议。美国、澳洲和日本12号宣布将联合出资兴建海底电缆，为瑙鲁、基里巴斯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更快的互联网。三国联合声明说，这个将支持经济增长，推动发展机会，并在该地区从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中复苏的时期帮助改善生活水平。这三个盟国没有具体讲明该项目的成本。这一海底电缆开发项目是西方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电信领域作出的最新投资承诺。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国担心中国铺设的电缆可能有损地区安全。北京方面否认有任何使用商用光缆进行间谍活动的意图。商用光缆的传输数据能力远高于卫星。2017年，澳洲花费约1.37亿澳元，约合9820万美元，为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先进的互联网接入。日本动脉新闻今年4月间指出，美日澳政府及相关企业等人士同意需加强海底电缆的合作，并讨论到如何加强共享有关中国动向的资讯，同时亦提出共同出资在战略上重要地区兴建海底电缆的合作方案，将由这三国具官方色彩的金融机构出资支援海底电缆新设计划。该报道指出，美日澳加强海底电缆领域合作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势力急速崛起。虽然美日欧企业在海底电缆领域的市占率达90%，但中国华为技术公司旗下的华海通讯技术公司位居全球第四名，存在感不容小觑。据路透社统计，美国因罹患 COVID-19 致死人数在12月12号超过80万，已超过北达科他州的总人口，而冬季的气温骤降，民众会减少外出。 加埋具高度传染力嘅变异株 Omicron 扩散，恐怕会加剧美国嘅疫情。不过，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根据初步嘅数据 ，COVID-19 变异株 Omicron 嘅传染力比 Delta 更强，而且会削弱疫苗嘅效力，但较唔易引发重症。法新社报道，目前全球多数确诊病例都是因为感染今年较早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株 Delta。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9号 ,Omicron 已扩散至63国，并且这个变异株在南非与英国蔓延较快，其中 Delta 并未在南非爆发大流行，而 Delta 在英国则是主要的病毒株。即管如此，世卫组织强调，缺乏数据意味着世卫组织不能断定 Omicron 的传播速度是因为不太容易产生免疫反应，或者是 Omicron 的传染力更强，或者两者兼备。世卫组织表示，初步的证据显示 Omicron 削弱疫苗抗感染与扩散的效力，并说根据当前取得的数据，在发生社区感染的地方， Omicron 可能会超过 Delta。世卫组织话，目前为止 ，Omicron 的确诊病例症状轻微或者是无症状感染。不过，当前取得的数据仍不足以断定这个病毒株的临床严重程度。自从上个月南非发现 Omicron， 促使世界各国针对非洲南部多国实施旅游禁令，并且再度重启防疫管制，以遏止 Omicron 扩散。英国防疫官员12号表示，由于患者感染 Omicron 变异株的确诊病例骤增，英国提升冠状病毒疾病警戒系统的等级。以色列12号则宣布，因担忧变异株 Omicron 扩散，决定将英国、丹麦和比利时列入禁止以色列人前往的红星名单。星期一，国务卿布林肯将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这个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第一次高级外交官的东南亚之行。他将在星期二前往马来西亚访问，预计星期三前往泰国，并于16号结束访问行程。布林肯亦是继商务部长雷蒙多、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之后，第三位走访东南亚的美国高级官员。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亚洲最高外交官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在之前的简报会上说，布林肯将会将拜登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表示，双方合作的重点是面临中共的欺凌，双方要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基础设施，并讨论拜登总统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愿景。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参与东南亚的金融建设可以在该地区推动反共合作力量。克里滕布林克没有明确讲明印太经济框架的具体内容，但他表示，拜登政府可能会专注于商业设施、数字金融系统、供应链多样化、基础设施和员工要求等方面。目前东南亚地区已成为美中之间的战略战场，该地区处于美国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地理中心位置。外界预计，布林肯将强调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还将会提出缅甸政治局势等地区问题。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星期日开始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为第一个出访该国的以色列总理。据美联社报道，7月份上任的贝内特星期日开始了其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个是他首次访问阿联酋，亦是在伊朗核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之下，以色列所发动的区域外交闪电战的一部分。最近几个星期，以色列派遣其高级外交官、国防和情报负责人与欧洲、美国和中东的盟友会面，推动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色列在进行外交努力的同时，亦一再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他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贝内特这次出访将会晤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这个是对以色列和这位新总理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据2020年8月在美国推动下签署的阿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上年和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并与其他三个阿拉伯国家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签署了同样的协议。贝内特在起飞前表示，他已经看到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潜力，目前的合作只是一个开端。长期以来，以色列和阿联酋都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在贝内特这次出访前，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谢克塔哈农本扎耶登阿勒纳哈扬访问了德克兰，会见了伊朗新的强硬派总统易珀拉恩莱希，试图缓解紧张局势。以色列一直认为伊朗是其最大的敌人，并强烈反对2015年的伊朗协议。该国表示，他希望有一个改进的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并解决伊朗的远程导弹计划。